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总编辑子华。
大家好，我是三余书店的尚化。
那本单元是南方家园小客厅跟高雄的三余书店联合自播，这也是小客厅第一次来到高雄录音。那这一次是一个很全新的单元，叫做《行行》，关于就是《行行》的北高雄特刊这样的一个专题。那我们现在在那个三余书店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到《行行》这个刊物，它其实是从2017年的3月开始就有了，那即将要迈入第七年，那里头都是跟高雄有关的，跟高雄的风土人文、地貌、历史跟生活紧密相结合的地方刊物。那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来宾呢，要不要尚化来介绍一下，也顺便讲一下你跟他的姻缘。
好啊，也先谢谢子华特地还来到我们高雄来为我们一起来主持这个新的一个节目啊。那刚才提到实行这个刊物，那虽然听起来好像时间很长，其实因为里面间隔非常的久，我们大概第一期跟第二期跟第三期跟第四期，以及现在我们正要推出了第五期到第七期，其实每一个段落大概都间隔两年左右，所以就会感觉说哦，好像是一个很长寿的刊物。但是因为我们每个时期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目标，那最早的时候我们有日文的版本，因为我们想要出发去到大阪的书展，想要跟日本的朋友们来分享高雄的大小事。那我们的第二段的时候呢，第二阶段我们想要聊的是我们关于声音或者是我们的高雄的山区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第五期开始呢，我们的重点是北高雄的八区哦。那这八区呢，一般可能外地人比较难想象哦。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想象它就是北高雄到台南这一带哦，二仁溪然后一直到市区这边，我们总共有沿海的四个区域跟靠近海可是没有临海的另外四个区域。比较大家常听到的就是可能是冈山啊、桥头，然后往北一点就是鹿竹，然后湖内，然后沿海一带的话可能会听到的是茄地、弥陀啊、紫关，然后还有一个是永安。一般来讲我们要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就要去思考说我们书店本身它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那因为过去我们常常办一些地方性的走读小旅行的活动，那这过程当中我们认识了非常多的社区的朋友，那这些朋友们他有一些是在做社区营造、做地方创生，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其实可能就在地方经营一些长期的品牌。那这样子走南闯北在高雄这样子游历了几年之后呢，我们认识了这群的朋友，我们就想要细细的完整的介绍给大家认识。那所以因此我们除了做了这个 Podcast 做了这实行以外，我们也陆续做了一些展览在我们的书店里面展出。后续的话呢，有机会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那关于这一集是我们的第一期哦，这一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邀请一个在地方上他对于有经营一个叫做来去弥陀这样的网页，它是一个脸书网页，然后我们欢迎到专门在做这上面的文字编辑的许碧英老师哦，他其实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教授美术的一个地方老师，可是他其实是有蛮有他的那个家族的背景，然后这个也跟弥陀这个地方的文化发展其实有息息相关。那我们先请碧英跟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碧英。
碧英您好，
你好，
好。
碧英当时会认识他，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刊物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在发掘弥陀的大小事，然后刚好因为在这个网页上的介绍非常的具细迷离，而且他的文字其实是非常的生动活泼，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家去感受到弥陀好吃好玩很多可以去感受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网站这样子。第一集可能就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开场的游戏，
对啊，我们想要先玩个小游戏让大家都不要那么紧张好所以我们就是快问快答，十秒就回答这样。像第一个想问老师就是说，对你来讲就是家乡一眼难忘的地景是哪里，是什么？
踏底山自然公园，就是它比较像月世界。
那家乡最好的旅行方式？
美食之旅。
美食之旅，嗯，那等一下会介绍。第三个就是你小时候对皮影戏的记忆，
开心又欢乐。
好，第四个弥陀路画的话，因为你是美术老师嘛，那它会是什么色彩呢？
深蓝色。
第五个就是家乡，就是对你来说最深刻的老地方是哪里？
弥陀国小后面的黑轮滩。
黑轮摊啊，所以它也是
非常美味，六十年
哦。这个等一下大家都会聊到，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吃的嘛。我觉得弥陀这地方很有趣，就是它很多都是多代经营。那我们直接进入到正题，刚刚有提到说碧英老师你目前是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那你会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有对这边的一个坚持跟热情，那你也把你的热情就是转换成文字放在就是来去弥陀这样的一个粉丝页，然后介绍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那想要知道就是说诶，你对弥陀的认识，就是你觉得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为什么这边有这么多第三代跟第四代经营的老店？
嗯，弥陀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因为对外交通不易，所以出去难，进来也难，所以相对封闭，所以人情淳朴，大部分的人都是还留在有点乡下那种人性特质。那这边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朴实温暖的乡村加渔村，你要说他是非常的渔村但也没有，因为他没有非常靠海，所以大部分还是有很多在种田的。那这边的人因为是保有乡下人的特性，所以对邻居啊或者是亲戚好友那个关心的程度是现在都市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可能连倒个垃圾你一天没有出来他就会说诶你是不是生病对，就会关心到他说诶你家里是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忽然觉得有点有压力，但是其实会觉得诶其实在我心里大家都是有一席的地位，大家每天都期待看到你出现。那三四代经营我觉得因为这边同一个像是餐饮业啊，如果能一直留在这边我们就会称作它是不太会倒的店，那如果可能经营五六年我们还会观望，因为可能在都市经营五六年就会觉得它可能还蛮好吃的，但在弥陀你至少要开超过五六年以上大家才会觉得哦，那间是一个味道还不错合格可以留下来的，因为可能没有超过那时间大家还是在观望，可能想说诶最近成本比较提高它会不会马上就收起来了，就大家不会觉得它会一直存在。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如果到弥陀看到的那种三代四代经营就是经过弥陀人的嘴巴的认证这样子。
对，因为弥陀人的嘴巴我觉得还蛮挑的，那如果真的是在一个这个地方吃不到喜欢的东西我们会宁愿到外县市去吃弥陀可能有但是我们觉得不合格的店家。
哇所以你看他是我就是觉得为什么都是三四代经营，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嘴真的是很厉害，味蕾真的是很好。所以我会觉得想要问就是一方水养一方人啊，就是这些老店还有我们刚刚为什么提到皮影戏，就是像皮影戏这些手艺跟味道它很多的共同点就是一代一代的世代的传承，那碧英老师您如何看这些世代的传承，那是什么东西留住了他们以及留住了弥陀的这些人继续支持他们？
我觉得世代传承会有一个很重要是耳濡目染，就是我如果要学皮影戏那我不可能从可能30岁回来说我要接然后就接手，一定是从小然后慢慢的学习，包括是配乐然后一些技艺然后雕刻或是弄戏偶或者是跟着团出去这样演练，那都是从小或是一些环境的影响。那做餐饮也是你也是要从小然后可能从小帮忙家里打工啊舀面啊然后挤鱼碗啊这种很小的事情你才知道诶做这个产业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如果这些世代传承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它也是象征一个比较坚毅的精神，因为你要历经很多很多时间的累积你才能到达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接手。那比较可惜的是皮影戏那时候就是只传男生不传女生，那我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对美术比较有兴趣所以就是有学习到刻偶画偶这部分，那唱戏那一部分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学习到。
对，因为以弥陀跟冈山鹿竹这一代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算是台湾的皮影戏的起源，所以在当时其实留下应该也蛮多的家族是在经营皮影戏的部分，那可是他们后来也在寻访的过程当中都有听说其实还是有在个家族中传子不传女啊然后一些规定啊等等的，其实他就后来就比较没有机会再去发展，再加上当然还是市场因素啦，所以就逐渐没落。其实那时候有遇到碧英在聊这一块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可惜，然后也想问他说，如果透过你的美术专业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发展， 然后他有提到说他在操作这个可以制作偶这件事情是有学到一些，可是唱功那个真的是最难的哦。
唱功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要有师傅，但真的那时候也是求了就是长辈很久，但他就是很坚决，就是不传就是不传。那当他后面想要就是教授的时候，可能已经身体不好，他也唱不出来了。那留下来可能就是剩下一些录音带，那听着录音带我怎么可能唱得出来，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唱。
对，
然后我觉得像是因为我以前也有认识就是带我进门的社团老师，皮影系的老师，我们现在一直持续有在联络。那关于制偶，制偶部分是我比较在行，那他是表演比较在行，所以我很感谢我还有这一条资源。那未来弥陀想要慢慢的在复苏皮影戏这条路上，我也很开心已经有得到这个老师的支持，那我们可能会继续在携手走下去。
所以现在那边皮影戏的一些老的表演者传承上面都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或者是
现在全台湾大概剩四团，然后有三团在高雄，两团在弥陀，那另外一团现在弥陀比较有在做的叫永兴乐。
永兴乐，
那永兴乐跟我阿公那时候复兴阁他们是师出同源、嗯、他们是同一个师傅，所以他们其实风格然后偶包括剧本其实都长得蛮像的、嗯、只是到后期他们就是分裂之后风格才有慢慢的有大改变，就是永兴乐开始走一些创新，就融入一些现代的风格。那阿公比较可惜的部分是他比较坚守传统，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对，因为其实阿公的潮州调唱得非常的优秀，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创新他没办法走的原因，是因为他也不想舍去传统那一部分、嗯、那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
可以想象得到啦，因为长辈对于这种从小练习到大的一个记忆，他这个技术上面他不见得会就宁可就这样子好好的放他走，他也不想要改着好像为了因应潮流然后做出他其实好像觉得很奇怪的一些操作方法。
但比较可惜就是因为现代人家就说要创新才不会被淘汰，
对，
那因为要用现场的音乐团队就是要现场演奏，那个人工的部分人力也是很大的支出，那阿公如果没有想要放弃这一块，那他的支出一定会比相对就是用音乐播放的还要来得高，那他在现实的压力上当然是有被压缩的比较大，那后来也是慢慢的有被消磨掉一些热情，那没办法还是苦撑下去，但可以看得出来他面对皮影戏的困境是还蛮苦的。
因为如果是录音带的话就是只要皮影戏就是操作戏偶的师傅嘛，对不对？两位，
对，等于是播放
播放、嗯、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现场就是音乐演奏、就是、
一个团队，
就一个团，一个团大概多少人？
应该也要十几二十个吧、
哦、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完整的编制要照这么多，
光是吃饭就很多钱对，一人一瓶水也很多钱
对对对
那当时留下来那些戏偶都还在自己家里面？
戏偶当初都有被我跟家人就是留下来，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即使后来没有要继续接手或做，我们其实会期待以后弥陀会有一个专属我们弥陀的皮影戏馆，那我们也不会想要贪图赚钱什么，我们会想要把阿公完整的心血捐出去，就是放在那边，至少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完整替阿公的整辈子的心血保管的感觉、嗯、
是很期待可以看到这些再次亮相。
因为刚刚上华有提到就是弥陀是高雄皮影戏的重镇嘛，这边然后现在目前保留还有两个团，斌老师他的阿公从小他阿公就是复兴阁皮影戏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你小时候你接触的皮影戏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或者是你要跟阿公之间的互动啊，或者是你那个时候阿公在表演的时候一般就是在看的那些观众们对皮影戏有什么看法？
一开始国小想要参加指引戏团，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集中在那种活动中心，然后老师就问说有谁家里是做皮影戏的，然后我就默默举手，他说你无条件进入，然后我就进入然后我就有点哎、欸，我阿公原来影响力这么大，我不知道原来阿公在做这个对我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竟然有这么大的帮助。从那一天起我第一次知道哎、欸，阿公好像很厉害，所以会慢慢的开始 看着阿公，就想说阿公到底在做什么。那时候大家对皮影戏最大的印象可能就说是不是黑黑的，大家都以为皮影戏跟傀儡戏是一样的、哦、大家都以为就是个影子。所以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傀儡戏跟皮影戏不一样，因为也是我参加紫影戏团，我自己也才开始认识皮影戏这个东西、嗯、就是大概9岁的时候。因为我参与这活动，其实我没有参加就是整个团队表演的部分，我还是参加道具组。就从小我是对美术跟幕后比较有兴趣的，因为我也可能比较不太表演，然后学到了很多幕后的精神。就是其实一个团队老师跟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角色都很重要，如果你缺少了灯光组替你开灯，那这场戏你想演也演不了。然后呢，之后我高中的时候有参加学校比赛，然后我们利用交通安全的题材下去准备。那时候我们自己写剧本，自己制偶，自己完成剧本编排。那这个共同的成果得到蛮大回响，然后我们也得到金牌的肯定。所以那时候我会知道，其实皮影戏这个灵魂啊，好像是从小一直生根在我的血液里，就一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如果可以去教授有关于皮影戏制偶啊，或者是画画，或者是一些相关活动，我都会无条件都说 OK。
那你小时候跟阿公，你阿公如果有时候在练唱或什么的，你会在旁边看吗？或是在练的时候？
不会，因为阿公在楼上练就很大声了，我们要经过因为他们是在屋顶，就是顶楼他们自己家盖的、就是有一个类似很热的那种铁皮屋，然后他们就是满身大汗在那边排练，只是经过的时候都会知道今天又在排练了。所以当他们没有在排练之后，就经过都没有声音，因为以前排练总是会有鼓声，
对，
然后敲锣打鼓就会觉得好吵，可是现在反而觉得有点怀念。
那他们练的时候你会去看吗？
会看一下，因为实在太热，然后就赶快再离开就真的有看表演，就是可能阿公就是受邀表演啊，然后就会邀朋友一起去看，或者是还蛮庆幸自己有在学校就是认识就是社团的这条路。然后因为那时候老师都会邀请阿公去学校教课，那时候也会看到阿公在教小朋友那种很热爱的表情。现在翻到以前的照片都会觉得就是有点怀念那时候阿公的景象，因为毕竟阿公生病之后跟那时候他还年轻的那时候照片已经是差很多嘛，会觉得他努力这么一辈子留下这些照片真的是很精彩。
刚刚碧英有提到就是说阿公有到学校去教小朋友嘛，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皮影戏，对，是弥陀一般的居民，他们在日常生活跟皮影戏之间就是有什么互动跟连结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互动连结可能比较少，因为以前可能皮影戏会比较常观看是电视还没普及时，像歌仔戏啊、布袋戏，然后还有皮影戏，这些戏剧都是会在庙城那边做演出。那电视普及之后，皮影戏也没有像歌仔戏在电视上、所以其实皮影戏就是要看场合。那现在可能就是私募于姐每年都会邀请就是一些团队来表演，那其中一个现在比较热衷于皮影戏表演的是南安国小。南安国小对紫影戏团的就是坚持跟付出跟重视是蛮值得肯定，因为我以前也有在那边带过课，所以知道那边的校长对这一环是蛮重视的。那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社团的时间，他们其实也可以学到有关于团队合作，不是只有体育团队才能学到，其实像这种表演团队它的核心价值其实也是很值得学生一起去凝聚。
对，就是刚刚有提到像私募鱼，这个也是他们地方的那个主要养殖特产。那所以私募鱼节的话也是最近几年大家对弥陀第一印象了、然后也是趁这个机会，其实会有在地的一些学校团体啊、地方团体，他们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可以让大家更认识一些弥陀的地方文化。那刚刚讲到那个皮影戏的演出，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文化活动会邀请像刚才讲的永兴乐，然后来到市区做演出。那我们现在也都有开发出一些可以在学校里面让孩子体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偶的那个操作模式，我相信就是跟碧英老师说到的那些课程内容是有蛮雷同的。那这块其实是有趣的，因为我们 才因为接触才会知道说原来皮影戏的藕它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很高，因为原本皮影戏藕是用牛皮，但牛皮现在不多见，牛皮实在太贵了，像现在如果要让小朋友磕不动牛皮啊，所以就会让小朋友开始去寻找一些更适合的媒材，那皮影戏植藕要漂亮就是要透光，所以一开始可能我那时候在参加，那时候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但现在已经经过 N 年之后，就是现在纸材有更进步了，更方便，那一开始是描图纸，那到现在开始会进步到一些像之前防疫不是常常都会用一种亚克力材质的那种薄薄的塑胶板、哦、那种也可以拿来做彩绘、哦，那它只要涂单面，它透光的程度就非常的饱和。
所以你的意思说，像孩子们他在中餐用餐时间、欸、学校用的那个亚克力隔板、那個、对不对，
现在都征召回来废物利用了、
哦、所以就可以来做皮影的，
就是画出那个你要人偶的框架，然后描线之后把它剪掉，
对，那是软的，
然后再上色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做出皮偶戏。
对，而且以前我们描图纸要互背，那个亚克力板不用护背，因为它够厚，它不会，
对，因为它就是轻飘飘的一卡不掉，
对，我们要护背就是让它硬起来嘛，站得起来。那亚克力板这个是我之前那个指导老师，他叫张玉梅老师，他跟我说他现在说毕竟现在的那种纸材啊，我们已经想到更好的取代方式，所以他就跟我介绍说这个现在大家都不要，你就是给他收回来做就好了。
好棒哦，
很棒很棒、欸、
这个 idea 超级好的、
啊、为什么原地拍什么、哦、老师你好聪明啊，又省钱，已经没有经费了还可以省钱。
这个我觉得应该每个学校要听到这一集的话可以好好参考一下，可以邀请就是学校的美术老师们可以如何去利用它。
没错，诶，冰老师你刚刚有讲到，你可不可以再细讲一下就是怎么做呢？如果说譬如说学校老师啊，或者是自己家里刚好有一个摸字型 DIY 摸
字型，应该是说你要确保它是干净的，然后它不要太厚、嗯、因为有一些防疫板很厚，但你就要找一个类似像软垫那一种，就是简易的话你可以用麦克笔油性的，帮他先用麦克笔帮他上线条，例如你今天想要一个猴子，先画出一个猴子，主要是你要先学皮影戏那个偶要怎么分解，就是头身体手脚，
因为它有机关的 啊，
对啊，
要有关节哦，
对、啊、
会动，
最后关节是用什么
缝，用线缝、
哦、用线缝，
对啊，如果有一种比较简易的，像是有一种大头钉，它可以穿过去，然后两边掰开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那种就是简易固定关节型。如果在家里就是比较不方便缝的话，可以用那个固定，只是头你可能要用棍子。那棍子很多人都会用筷子就好。嗯，
对，
反正你玩有可能也只玩个一个礼拜，就也不可能玩很久。在家里 DIY 就是一个简易的玩具，因为反正是免费，又让小朋友玩。
对，就是我现在想象中就是你可能先要先切出几个部位嘛，例如你头你要让它可以动，那你可能在脖子的地方你要有个机关用扣环把它扣住跟身体连结，那你一定有手或脚，那你最起码手至少要有，要么就有关节在肩膀，要不然就是手肘再做一个就更灵活，
对，
那脚的话就如常这样子，那筷子至少可能要用到两只手都要动，就是至少两根筷子，然后头我记得要、嗯、也要装一只，
基本上是一只，诶、欸、
两只
头一只，然后手，因为通常手我们皮影戏通常都会做半身像，半身像就是侧面的意思、哦、因为如果你正面的话你会很忙，那你上面那个头要用咬的吧，
什么又每次有两只手操作，
只有两只手，
你刚刚说三只筷子那另外一个头怎么办、
哦、有道理，
那通常手的话我们会牵一条线让它手变成一起动、嗯、所以其实皮影戏它相对布袋戏
进阶版的，
对，会看起来比较不自然，因为我们就是只有一双手可以去操控，除非你的手特别灵活或是你要运用你的嘴巴。
那这样子如果假设我要投影的话，那如果在居家试试，例如说找个布然后从后面打个灯，是不是可以造出这个效果，还是
窗帘啊，
我忘记顺序，
窗帘旁边，对不对，
就其实最简易的舞台你找有一个就是有电的手电筒、嗯、跟一个布、啊，白布，然后你可以把那种例如那种书架、啊、就是你可以让它用出一个架空的一个形状，然后你把布围在上面，然后照出去你的偶就可以在你的布幕前面，所以皮影戏这种东西你其实随时都可以玩，但是你要不要玩得很大而已，就是光影游戏。
老师你这个有没有在来去弥陀的粉丝页有写，
有拼影戏有介绍一点，但目前比较没机会，可能后来会慢慢的介绍一些比较深的东西。对，这个比较专业，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课堂上。
至少怎么在家里简单的就 DIY， 然后怎么玩这样。
就之后那个来去迷途，我们可能会开始筹办一些体验活动，
是，
就是会结合一些在地的，可能类似竹编啊、拼影戏的体验，拼影戏体验可能会搭建一个简易舞台，然后让请我刚才说那个张玉梅老师，然后来教授一些就是可能简单的编辑剧，可能一堂课40分钟，你就可以编出一个简易的剧本，然后可能现场会有简易的偶让你们去做表演，让你们体验看看什么叫皮影戏演出，就是让大家先试试看，就是先带你们入门的感觉。
嗯嗯嗯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来去弥陀嘛，那虽然是说一群人经营，可是主要还是老师你这边来经营，那你就是要把弥陀这地方让更多人的认识。那想问一下老师说，这个粉丝专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想要主要介绍地方哪一些事物跟一些故事啊，然后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说你们现在做到哪一些呢？有介绍哪一个弥陀的哪一些部分？
来去弥陀它其实是品心牛排馆吴一恒老板他创立的。一开始我们其实在认识的时候是在朋友的聚会，然后其实我们也不太熟，是之后就是可能阿公过世之后，他也知道哎，好可惜哦，是不是没有要接手，所以他就来问我说有没有想要接手，他可以帮我之类的。那慢慢的我们就牵上了线，之后我们就开始会聊一些有关弥陀的事情。他可能问我说哎，你知道弥陀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变熟。那之后他有开始写一些文章，然后我就说哎，我也可以试着写写看。之后我就试着写文章之后，他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可以专门来我们这个社群这个粉丝专页来发文，所以我之后才被受邀进去当伙伴，我们就称对方为伙伴。那其实主要创办人还是吴一恒，就是那个老板，那我只是一个社群小编。
好，我补充一下，就是一恒的话呢，他算是品心牛排算是一个在地，是刚才讲的没有超过三代的都不算了名店啊，所以他有超过三代没有问题的。
他是第四代，
第四代了嘛，
他算是改革又改革。
对对，他在第四代他又做了一些创新，所以他刚刚又可以再往前再多走几步。那他们那家牛排馆很特别，就是主打像石磨鱼这些地方特产的一个牛排馆。那他自己本身这一代年轻人他比较想要去把整个弥陀被看见，然后整个商圈可以比较热络啦，所以他的心态大概就已经不再是我独家品牌好就好了，要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被看见。那所以他创立了这个来去弥陀之后，其实才开始让大家发现这个去是趣味的去，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发掘好玩的东西，弥陀好玩大小事。那毕竟是很客气啦，其实他的文字其实是很有魅力的，我觉得那两个人的文笔大家一看就说诶，这个有时间差，很明显这个是毕恒发的文，这不是一恒发的文。因为一恒发的文他就会男生，他是个 男生，他写字就是很 直观啊，可能就是哦，发生了什么事在哪里，然后人事实地物交代完就结束了。他不像刚才毕恒，他是可以用老师的角度跟文化角度，他可以去把整个弥陀讲得更栩栩如生。那我觉得这个是两者的差别，然后可是我觉得自从有他的时候那个是增色不少，所以才会邀请他，也是这次我们实行的这个主要的文字的撰稿人之一。好，我补充完毕，就我们回到那个来去弥陀来聊这件事情。
所以来去弥陀做了多久？这个粉丝也
应该不到一年吧，就是陆续有在做，但最近开始有在跑一些流程，就是目的我们之后会创立一个来去弥陀那个创生协会，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平台才能把我们地方的资讯整合然后释放出去，就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一个类似一个集结点，然后大家能够更团结。那刚才说到来去弥陀，因为是我开始慢慢的有写文章，其实我也因为写这些文章然后重新再认识一次弥陀的人。因为一开始还没有去接触这些采访店家的时候，我也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消费者，就是他们可能对我态度也是这样冷冷淡淡，但就是因为我就是很不怕死，我就是很喜欢就是给人家机会，人家凶我这次没关系，我休息一个月我再去一次。所以其实弥陀当地的店家大部分我回来大概我也是从外地回来， 我本来在台南，然后回来弥陀大概六七年，那这样陆续也重新认识这些店家，也是这段时间，因为那加上因为我自己很爱吃又很爱外食，所以每个店家我基本上我只要路过然后我都会点头打招呼，所以有些朋友看到我说，欸，你是要选里长吗？我说没有没有，我没有选里长。
所以刚刚碧英老师有提到，就是你回来六七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又回来这里呢？
一开始回来是家人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生涯规划，很想说那家里都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在家照顾父母，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家？那回家之后其实会有点惊吓，跟我出去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对我来说弥陀，很多会走出去的年轻人都会说弥陀就这样啊，就是就算待十年你看到那些东西都还是一样，因为就像那些老店它一直都在，
可能之前是阿公阿嬷，然后现在换成是爸爸妈妈，
店家还是都在。因为对年轻人想要打拼的人来说，这边工作机会相对少，就是种类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想要更多更精彩或更多不一样生活的人就会选择出走。那弥陀是一个出走容易但回来很难的地方，所以我跟奕恒我们两个就很想要为弥陀这个故乡努力的是，希望弥陀是成为一个不会想要让人家出走的故乡，因为通常离家出走很简单，回家很难。
所以像毕竟你回来的时候你说看到很多的景物其实都还是一样不变，可是你在最后来去弥陀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再去发掘比较有趣的嘞？刚刚有提到说一个消费者，本来是消费者变成是一个采访者，那你怎么样用不同的视角去说，哎，我要特别去采访这一家店，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还是为什么要去挖这些店的故事？
如果是纯粹站在在地消费者，当然会觉得哦，东西越便宜就越好啊。但如果其实因为回来已经六七年了嘛，已经就是年纪有点稍长，所以看到的东西可能也更多了，回来之后也会发现其实这些店家面临的挑战其实也是蛮大，包括现在物资成本，然后还要坚持自己的水准跟质感跟质量，那这些东西还有跟在地人所期待的价格，他要怎么去做取舍？那如果他没有涨价的话，那他是不是就赚得更少？那他是不是没有办法撑过下一个五年？那这些会是我觉得这些老店很值得佩服的地方。所以这次的主题我想要采访这些是以老店为主，我觉得也是致敬吧，因为要撑个三四十年真的是很不容易耶。像我自己也还没有四十岁，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撑过一整个世代这么艰辛的环境，然后口味还能坚持下去，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那当初会采取这些店家，当然挑选过后会以就是环境整洁度啊，还有人家人不能找得到你，就是你不能一年四季可能来一天然后都休息，可能一个礼拜休个五六天看心情，他就是要照起刚行，就是要对自己负责然后对消费者负责。
所以这里有这种就是一个礼拜休息五六天的店吗？
有啊，但那个我就不没办法写出来，因为我不确定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但我写的我会特别强调说你要很早起或是很晚起才吃得到，就是你真的要七点以前才吃得到，我会特别讲，因为那个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的，七点就是没了。
对，就特别有提醒说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然后晚来买不到，
你只能看到他推车回家，
结果他竟然写凌晨五点到卖完为止。
所以听这一集很重要，就是呢你要注意一下，就是看到白天要冲过去然后关门，
或者是他就写说什么一点半以后只剩冷冻，就他还是开着，但是这个虱目鱼丸店你就只能买到冷冻包装，你买不到熟食，
早上可以吃热的。
对，我有扑空过两次，就是这样的原因，
热的最好吃。
所以请介绍这几家店，其实有很多的备注，备注是很重要的，
那些备注都是重点。我们的
老师有画重点，
对，我们的字都没有不是重点的，都有用荧光笔标示。
所以老师要不要特别介绍这几家嘞？
在介绍之前，其实我们也有准备一个地图啦，所以其实弥陀的市区闹区不算大， 对，然后它大概就是，但是有几条路，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沿开头，然后沿城啊，以北路啊，大路、中路。那我最早的时候，我刚到的时候，为了要找一些店家，我发现他写盐城大路，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的是盐城区的路还是指弥陀，因为其实这两者之间很接近这样子。所以后来跟着去看的时候才发现，真的还有时间上的问题。另外就是他们店家里面很多招牌通常在一个时间内就很快就卖完，所以变成这个没有当地人提醒，反正店家就会跟你说你不会只跑来一次的啦，你肯定要再来两三次，因为现在就是卖完了，你下次再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弥陀的吃这件事情我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时间很难抓。
所以你这样更执着，这样子一定又下次一定会去。
对，所以说我所以我对弥陀很有印象，就是我真的跑过太多次了。那我们请冰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几个有趣的店家，或者是真的很推荐这样在你的书写里面。
那像我介绍的这些店家啊，我们就统称都叫弥陀市区。弥陀市区很小，骑摩托车一下子马上就出市区了。那这些呢都会集中在市区，这些都是我生活里面就是会经常光顾的店家。那有些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常去，是最近开始慢慢的有改革之后发现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我就愿意再去光顾。我觉得很值得介绍是品心牛排馆，那它的私募鱼肚我觉得是很值得介绍，因为像很多都市人或外地人或者是现在普遍的人来讲比较不敢吃刺，都怕被噎到，噎到就要送医去拔刺。那它的私募鱼肚是因为我自己虽然很会吃就是撑鱼起那一种，但因为私募鱼刺的刺很小，真的有时候也是会扎到喉咙，那它的鱼肚是真的是可以放心一大口挖进去都不会被噎到，它的刺是真的没有刺，不是假的没有刺。其实它的价格我觉得还蛮算平价的，不算高，但也没有算非常的家庭牛排馆，但我觉得它很对得起自己的价格，
因为它的那个分量真的
对分量是大的。然后浓汤的话，我觉得像他们店里面浓汤之前有浓汤之端，就是没有然后客人生气，就是
浓汤之乱，
浓汤之乱就是那个
闹场，
对，就是
我要浓汤，我要
浓汤被吃完了这样。
对，然后因为可能就是当天生意太好，然后浓汤没有了，然后就生气说为什么浓汤不是免费的吗？不是可以喝到饱吗？我连一碗都没有喝到，是怎么回事？就那一个有在网络有掀起小小的旋风。那其实那一次去之后我才知道，现在浓汤喝到饱，以前就是一个人就是一碗，但是我很想要继续喝就是没有，因为一个人就只有一碗。那也是因为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光顾，那一次浓汤之乱之后我才知道，现在浓汤有在喝到饱，所以我才有继续光顾。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发现浓汤没有的事情，就没有就是说老板浓汤没有，他们就要赶快补买。嗯，
好可爱哦。因为我觉得这家是可以吃到在地几乎挑不到吃的沙巴鱼，
对，
石木鱼肚。
对，那他们石木鱼也有做类似照烧冻饭啊。我觉得如果来弥陀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弥陀就是石木鱼的故乡，你就选石木鱼吧
就对了。
对啊，如果你去其他店家想喝个汤没关系，你不知道喝什么，喝石木鱼汤。
刚刚有提到，就是刚刚有一开始快问快答的时候老师有讲到，就是弥陀的黑轮汤。
黑轮汤这个照片这个阿伯啊，他现在其实已经有放手给大概儿子女儿一起做，所以他们摊子已经变得不是只有他。一开始是在弥陀国小后门，那时候的铁栏窗就是通常都会被打球的学生挖一个洞，就是拨开栏杆，铁栏杆挖一个洞，因为我们要得来速那个黑轮箔包好之后往上递我们就可以拿到，大家就懒得走出来。那个洞也没有人去给他填补过，因为大家知道那是欧莱比亚的洞专属传送门，所以连学校也没有把它填补起来
老师也是从那边拿，所以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别遮了。
而且因为以前还有卖红茶、冬瓜茶，就是有一些炸物跟饮料，打篮球的小朋友就伸手就拿就可以喝饮料。对，那一开始是在那个围墙旁边，到现在就是慢慢的移到对面，就是门口对面，就是可能大概过一个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店家， 他们现在就是摊子没有变，他们每天黑伦博还是会骑着他的那个摊车每天上下班，然后到店里之后就是把车子停到定位，那个摊子还是他的店面，那个店面只是一个类似座椅还是什么，但他的真正的生产工具还是他原本那个摊位，
摊车嘛，
那个摊车，
对，
所以那个摊车很有历史的，
就是很慢，就是呼吁就是在地民众就是不要超车，他就是很慢，
路上如果看到他然后大家经过的时候就是慢慢经过他，
对，
要超
也
不要吓到他，他是个很重要的啊。那个那一天的那个学校打球的人就靠这一餐了，不然那个他们会说记者没得吃，
全部在那个车上，
因为那台车就很重，你要叫他加速他可能也没办法，他就只能这么快。所以黑伦博现在其实因为他现在行动已经有点不便，就是走路不方便，但是他还是坚持可能会在那边就是丢藕链啊，然后帮忙串丸子啊，然后帮忙烤香肠，现在是他女儿啦，现在是已经有就是充分的分工，那他其实坚持还是不要让他退休，因为还是让他动一点，就是接触一些人群，对他身体跟肌力发展会是比较好的。
对，没错。那还有其他今天想要特别挑出来节目里头讲的吗？
有，像是那个新义鱼丸。新义丸其实是我们在地也是蛮久的店家，他已经大概50年了。那他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接手到第二代，第二代老板他现在也会配合一些就是学校啊一些团体来做那个鱼丸的 DIY。 那我问过老板，那那些 DIY 的价格怎么算，他说免费，你就是来体验。那我说那些鱼丸你们要继续卖吗？他说你做的就自己带回家，因为你做的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卖，就让你体验带回家。所以他们一直有在尝试为就是让自己跟外界做一些连结，包括他们从很久以前，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蛮有眼光，那时候台湾开始做宅配冷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那个眼光，就是黑猫宅急便，他们从20-30年前就有在做冷冻宅配。
哦，非常早，
眼光走得很快，就那时候包括他们有被电视采访，对，那时候他们开始声势有慢慢的就是起来，然后真的有被看见是因为开始有录制节目。那他们其实也是蛮坚持自己的传统跟手法，所以他们其实每天大概4-5点就可以看到他们开始在忙碌。
是，说到手法的话，就是大家这边可能可以留意一下，他们有是遵循古法用手工制作然后所以这个手工是怎么做呢？它其实过程可能比较复杂，我大概知道的是他们会先含着冰块把鱼打碎，因为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鱼肉它在那个搅碎机里面它会加热，会把鱼的味道变质，所以它一定要加冰块，那加冰块打出来的那个肉酱是冰的，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手要伸进去，在这个几乎是等于0度的这个
肉，那手会冻伤
没错。所以后来其实我在有一次有机会拜访到他们的小老板的时候，他的整只手指头基本上都是扭曲变形，然后这个就是打浆人的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特别注重他的那个手指头的那个形状啊，那个指甲都变薄了，然后整个前面都是变形的时候，我就非常佩服他们可以一直坚持用这个手工的方式制作这个鱼丸。然后所以体验的时候基本上你也是泡在这个冰冰的鱼肉里面去试着去做出这个鱼丸大小，可他们当然是要一个比例，所以这是技巧啦，做出来才会一样大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当天去吃，就是我每次都错过他，就是他真的早上那个熟食一下就卖完。
他说就是中午以前有机会就是都可以体验，因为他们早上基本上都会煮鱼丸，你去他就可以让你体验，就那几颗你就让你体验然后带回家。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去弥陀，除了去买他伴手礼之外，你可以去试试看要不要去做做看，因为通常做过你的手会留下一些回忆跟味道，你可以带回家分享给家人，
连温度都有
对，有鱼丸味。那还有就是像我还要写一个70年的鱼丸同面店，它其实也有做鱼丸，它比新鱼丸再多20年，它是其实是更老的，那它只是它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它比较低调一点对，那他其实他的兄弟姐妹有出来开一个鱼丸同面店，他是专门在做羹面，但他的料啊就是里面的材料还是很多都是由那个鱼丸里面出来的，他们的店会是在菜市场里面，就是非常隐秘，那他们也不太接受采访，所以我也只能在这边跟他们讲说就是你们的东西很好吃
70年就超过一甲子，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我觉得每个就是有专注在做自己事情的人都会有留下一些痕迹，像是我画画啊雕刻，我的手一定会有一些茧，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手长得不是很淑女，我就会觉得很像农夫的手，但其实我也没有，我就是戏称自己的手没有很漂亮。那像做鱼丸啊，像鱼丸童面店，他们70年这个他的那个面店那边老板，他的手是有受伤，就是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因为做这些做鱼丸的过程然后被机器绞断，所以他的手是有断掉或截肢的。所以我还蛮佩服这些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努力的，就像可能常在说话的人声带可能也会受损，只是我们看不见，所以我还蛮佩服这些能够撑过这么久20年以上，我都觉得是匠人等级了。
嗯嗯嗯。
那最后我们想要请碧英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要来去弥陀嘛，你刚刚有提到说要做一个创生协会，要继续把来去弥陀做一个推广，那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继续留在弥陀以及就是对于来去弥陀你有什么样的理念跟想法？
我希望弥陀啊就是真的能够交通再便利一点，因为像之前就是国庆，然后我也有受邀录那种短片，我的第一句话也是，我就是只讲一句话，大家都讲说就是国庆就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然后他们就说希望对国家的期许，然后我就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我希望我们的家乡弥陀交通可以再便利一点，就是重视偏乡的交通。那因为弥陀其实它也不算很偏乡，我觉得它处于一个比较尴尬，要乡下不乡下，
就一般说不山不市，
不对，不山
不靠山区也不是市区，然后不是海边也不是市区，
对，所以我们有山有海
被忽略，
对，我们就是被忽略。所以我希望就是透过我们这些努力，然后让弥陀得到更多被看见的机会。那其实我也蛮珍惜弥陀现在留下来这些淳朴气息，我希望在未来如果得到更多外来的，我希望弥陀人也是能坚守自己的就是硬底气，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不喜欢的还是让他倒对，我们要对品质有保证。像是我觉得来去弥陀粉专啊，我们的信念一直都是让更多人看见弥陀，然后走进来弥陀玩，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除了外面人看见，我们其实会更希望是让我们在地人有更多的认同感，其实这才是最难的。通常生活在一个空间，你不会珍惜自己身边所看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在地的人能够有更多的认同感，希望在地的这些因素可以召唤一些在外的异乡游子，带着自己的身经百炼跟才华回来弥陀，然后创造一个更不一样的空间。
刚刚有介绍就回过头一下，刚刚介绍很多吃的，那玩的呢？
玩的我还蛮推荐去弥陀的海岸光廊，我觉得它现在被打造的非常漂亮，前阵子因为有跟阿布鲁宽一个艺术家合作，所以其实带来蛮多人潮的，他跟一个就是类似雕塑吧，他就是把那个他的雕塑融合我们这边港口的一些特色，然后一些打卡的景点，所以做一些连结，然后有更多更多的人走进来，然后拍一些美照。那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大家就很喜欢美照嘛，那用网络发酵的方式就一个再带一个进来，但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活动，所以后来其实我也蛮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站在美术老师的立场，更多美的东西可以进驻，所以跟就是来去弥陀其实未来最大最大的目标可能还是要走皮影戏馆、皮影戏艺术村或者是弥陀艺术村，就是把在地的一些鸟松文化，就是留下来的遗址或者是竹编，就是当地的一些文化风情可以柔和变成一个艺术村，然后让大家就是变成一个景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努力的方向。
弥陀未来蛮有机会，我觉得是可以成为一个台南跟高雄中间这一段的一个所谓的台十七线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基地的一个交流地方。其实它从刚刚听到吃的其实都非常的有他的坚持，然后可以看到的风景包括踏体山啊，或者是他南寮渔港等等的这周边，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文化特色，其实竹编这个都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讲到，其实竹编的技艺这块也是他们以前传承下来非常久远的一个在地的一个产业， 后续也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其实都可以再聊到，或许就是请大家多关注来去弥陀，然后就看他们会这些人会把这些故事一个一个渐渐的把它串出来跟大家了解。
那最后再请冰老师，你有没有推荐的相关书单？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从外地返家的女儿，我跟大家推荐这两本书，一本是《回家种田》跟《回家好难》。《回家种田》呢，它里面就讲到就是每个在外地的游子，然后想要逃离家乡，当初那种很雀跃的心情，就像我一样，就是一定要填个外地的学校，然后出去个四五年，结果没想到六七年之后，就是因一些选择回来之后的心路历程。那这个作者呢，他到最后也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论是拿起锄头你要种田啊，拿起菜刀啊，然后接成餐饮店，或者是你要杀鱼啊卖鱼，这都是我们渔村乡村会面临的故事。那里面就有讲到啊，就是谁也没有想到自己还会有回家的一天，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诶，你要回家种田是不是你生意失败，是不是你在逃避。那现在比较少人会说回家种田，会说我要回家卖鸡排。那这本书还停留在那种诶，回家种田其实是一句还蛮有经济财力的一句话，因为至少家里有田，
至少有田，
对对对，至少他家里有田。但很多人回家只能就是贷款卖鸡排。那这个呢，我觉得他是要想说，就是每个家里啊，你当初想要出走的原因会有很多，包括可能家庭教育，或是家里让你觉得不舒服，你想要出走。那回到家里，其实你就是要跟自己，跟你的过去，还有你现在要面对环境，慢慢的一步一步再重新认识跟和解。这个家里再不堪，你也不能不接受，因为这里是你唯一能回来的地方了。那他里面啊，有说到他把自己一亩一亩种下，一垄一垄犁着，就是他回来的一天，他就像犁田一样，本来是一块就是可能就是都是荒地。那他回来也是学习着跟可能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他也要面临回来的压力，那慢慢的把一亩田慢慢的犁好，然后开始播种。他也把自己当作一个荒地一样，因为回来都是需要休息的嘛。等到这个农田被种好之后，然后开始有结果，那他也会相信自己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嗯，
对。那这本书其实我看完，我会觉得我自己可能也像在犁田，但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开花结果，可是我会发现这个田地可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因为我想要联合我身边周遭人一起把这个地方可能类似变成一个大花园。就是我回来，我会开始想到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心点，我希望用自己来影响我身边的人，把一个一个拉进我的生活圈，不要再是封闭的。因为在外面你背着很多的经济压力，所以你要把自己树立起来，但回来你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你只要把自己做好就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回家种田，不是叫你种田，而是让你听听看他的心路历程。就是回家不是不好，就是也不是丢脸，它只是一种选择。那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回家好难》，它的目录啊有33个，它33个每一个 title 的字都是要写给读者的话。它这本有点就是有点像日记，我一开始翻开我想说奇怪，它怎么没有什么序啊推荐，它就是开始讲起它的故事。那它这个作者呢，它是从国外回来的女生，她是已经到国外，然后走了几年之后回到家乡。那他面临到的他更大的心路历程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别人不把他当作是在地人，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是故乡的陌生人。所以回来他也是像是面临到家乡的阴暗面，这个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每个人一定都有，只是多或寡。那只是这个多寡会不会决定让你真的永远离开自己的故土。所以我其实也蛮希望，其实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会期待自己可以转换一个角度，用不同的立场去想象当初为什么经历这个课题的时候，或是家乡为什么你会觉得这里无聊， 那为什么有人觉得这里不无聊？就其实可以换位思考，就是我觉得年纪越大应该要懂得怎么用同理心去看待。
哇，我觉得老师这两本书选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也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些，因为每个人一定有一段时间都会离开家乡，对，不管这时间长或短，然后我相信这个地方还是我们记忆最深刻也最想要去和解的一个地方，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事，然后也是希望大家也是可以趁这个机会，然后透过这两本书或者是观看我们来去弥陀或我们三余所做的这些实行的刊物里面，慢慢去发掘，诶，高雄的游子们可以有空回来高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事情，然后等着大家来一起看见这样子。
非常谢谢碧英老师，
对，他真的很棒，
对，是我们这个专题的一个开头，然后分享了这两本非常好的书，也是有自己过来的经验，你离开了家乡6-7年之后就是又再回来，然后发现重新发现家乡的美好，然后愿意把家乡推广出去。非常谢谢碧英老师，谢谢你，
谢谢。
南方家园小客厅固定每周四更新最新讯息，请见南方家园脸书跟 IG， 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